来做介绍。谢谢主席。首先，我想要向您表示敬意，欢迎所有人、所有与会者参加我们这个论坛。我们强调这个机制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政府间的互动平台，鼓励大家有建设性的参与，其中包括民间社会或者是各个基层群体参与来交流意见，并且交流各自的关切，涉及到各个地区不同的主题，也就是人权理事会所选择的这些主题来进行我们的讨论。这一切的目的主要是来迎接各种挑战，其中一个理由也就是社会协调，也就是基于公正团结，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社会层面，考虑到世界化的这个问题，我们考虑到科技革新促进人权，这点非常关键。人权理事会已经建立了不同的倡议平台，涉及到科技革新，比如说53/29号决议涉及到数字技术以及人权，或者是51/3号决议涉及到神经科学以及人权。同时我们还强调51/1号决议涉及到人科技在军事上的使用对人权的影响，理事会也要求就相关问题做出各种报告，同时还要涉及到新的技术，把它用于保护环境以及关于人权的影响。难民署的这个报告涉及到最主要的指导原则，涉及到人权以及科技企业。另外还有圆桌会议讨论研讨会，针对儿童这个问题，也就是人权理事会54届会议期间，也就是涉及到儿童数字环境或者是数字文盲，促进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工作，这是在人权理事会53届会上进行的讨论。同时我们还要强调这个主题的重要性，而且应该把它融入到不同的机制当中，比如说关于农民的权利，他们也是属于要研究技术转让，加强能力国际合作，并且支持已经做出的努力以及措施，更好的来实施联合国农民以及其他农村工作者的权利。另外我还要重申关于科技以及革新的贡献以及享有人权，这一点也已经在其他的论坛提到，比如说关于气变以及涉及到2012年的个人权利、残疾人权利，2013年，而且这个传染病获得医药等等。同样，社会论坛也集中在人权执法方面，好的一些做法、经验、教训以及挑战。这里边涉及到实施建议结论，这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他们受到水危机的深重影响，这个些国家应该获得水来管获得技术，以便管理水以及卫生设施。另外我们也应该在人权法律框架之内，另外我们也承认发展政策涉及到预先跟当地群体土著人征询意见，同时也要保证这些群体能够充分的利用他们的经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切都已经表明我们整个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个论坛当中提到的是方方面面。我祝愿大家能够取得有建设意义的讨论，以便使每年本届本样的我们的论坛能够取得成就，并且使每个人都能够为我